各位记得阿弥陀佛。好，今天表定是第九次，我们进到第二个阶段，不过还是在抉择谈的范围。前面八次，我们谈了道次第的抉择。那我也说过，这段抉择谈等于是替四念住这个课啊，我们来谈玄义啊。所谓玄义，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要选择这个法门来修学？这个法门到底有什么内容？这法门到底修学的次第，以及我们整个把这个目标搞清楚之后呢，于众要升起一个确信，确信。那我们前面的四次大概是用阿含道的止观次第，配合普贤上师言教的前行次第，最后进到以瑜伽师地论为主的四堂课，也是来谈次第。那当然墨学一直讲，我定调就放在瑜伽师地论所提供修学四念处的道次第。在瑜伽师地论从卷二十当作标宗，当作大纲，入到卷二十一到卷三十四，老实说这十五卷通通是在讲四念处证阿罗汉的道次第以及修学的方法跟内容。那么我想，如果各位希望能够比较有系统的来学习这件事情的话呢，下个礼拜三智宗法师会在三楼啊开修所成地的课，预计大概从八月二号吧到十二月底。这五个月的时间我相信是很充分来学习修所成地。如果各位想要系统性的学习，把上次我花了四堂课的时间来跟各位报告的修所成地更详细的学习，你们可以去听礼拜三的课，也跟本堂课不冲堂。我们这堂课大概就是比较透过墨学我的抉择哈，替各位讲正法要的重点。那我的目的也是帮助各位等于做导读的工作啊，我还是希望能够各位跟着我学当做信行人，但是把大纲学会了以后，你自己要入法本当一个法行人。因为常年修学，自己一定要自己能够上路，要上路大概第一个就是要抉择法本，抉择次第。那么墨学现在帮各位做的事情大概就是这个哦，所以我等于是走在前，把我自己学习的心得跟我抉择的理由因缘跟抉择出来的道次还有内容正法要跟各位做一个理路的报告。那希望帮助各位得一个总纲，如果你相信或者是信赖墨学的这样的抉择，你自己就入法本好好的常识熏修啊，不要再乱了。因为这个法门可以说是三乘最大交集的共法要，那么你学而有成，我想在最短的时间当中能够到达一定的进步哦，你自己再要去增加什么样修学的传承就应当随便你啊。老实讲这件事情并不是太困难哦，根据有经验的人来说，乃至于根据本经说，大概七天之内就一定有成就，如果你专精修学的话。所以如果你把只要把道次第跟法要搞清楚，大概一次禅七或禅十应当就可以很熟练，非常非常熟练，而且身心有很清楚的觉受，这个是有经验过的人都可以确信这件事情的，所以它不是很难的事情。虽然文思的过程是需要花点时间，像我们现在都已经花了八次了嘛，对不对？所以是要花点时间，但是搞清楚之后自己比较不会盲修瞎练东创西创。好，废话不多说，进到正法要，也就是我们修四念处的所缘的抉择，就是我们正法要正修学内容是什么。在清净道论称它为业处，业处就是我们今天身与意的所缘境。当然你今天散心的时候，你的所缘境以为有真实的五欲六尘，那你就跟着五欲六尘取向生心，这个当然就是标准的凡夫了。那么如果开始修行了之后呢，就要能够从业处要能够见到， 所以清净道论把所有一切止观的所缘称为叫做业处，这个业处就不离什么，不离我们的身心，也就是五蕴啊，也就不离我们的五蕴。虽然广开成这个40个，但是40个老实讲都可以归纳在五蕴这五个简单的类别当中。那我们今天呢也是在选择，当然瑜伽师地论称它为所缘，不称为业处啊。那所缘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在止观心当中你要取什么境，那取的境当然不是外境。唯识教导我们第一件事情就要知道，所见的一切境都是心带起来的相，不是真实的外境。你要先确定这件事情，才开始在身心境界当中去观察。如果我们今天在学止观，还以为今天心所对的是真实客观的外境，那就是不了解你心在这边起作用这样子的真实。所以这个以后我们入正法要来一起研讨的时候呢，我想我会更强调这件事情，何况我们依的是瑜伽师地论，那就更强调这件事情了。好，那么我们这段时间谈，我们今天谈正法要的学习啊，我们今天谈正法要的学习，大概就离不开，还是要先从阿含道止观大念珠经，因为这个是目前坊间呢、大概最通行的事情。所以我给各位学长这个礼拜定一个功课吧，你们看能不能去找大藏经里面或者任何一个坊间流通版本的大念珠经。莫学今天写的白板上的名相都是依着性空法师在香光出的这一本念处之道啊，念处之道。前一阵子吉祥比丘也在我们七楼曾经开了一小段时间的念处，也预计要讲长阿含的梵网经，可是中途因为他身体不好就回国去了。他当时用的就是这一本啊，所以莫学也就继续用这一本。但是大念珠经在中阿含，我们的大正藏啊，在中阿含应该是在第一册，所以各位在第一册当中应该可以找得到大念珠经，你们去把它抄一遍啊，去把它抄一遍，大概就可以。因为抄过一次呢，自己对于它里面，因为它的文字不是很深的，何况今天经过我把重要的法相说明过后，应当不难啊，应当不难。那我下礼拜还是谈大念珠经跟瑜伽师地论的对足，因为今天我打算做的事情就是这个。那我们下礼拜会得到一个结论，到底瑜伽师地论用它来学习四念处的所缘有什么特别之处，有什么特别之处，以及我们长久以来坊间流传对四念处正法要的所缘有一些次第跟内容上的误会哈，或者是我们提出斟酌可以请各位深入去思维的事情，我想也就下一次会跟各位做报告。今天我们就先平铺直述的跟各位循序渐进的介绍大念珠经当中里面所教导的所缘，就是他思维的思维的境跟他思维的方法。那么他逃不开就是分作四大章啊，四大章。在入四大章四个念处之前，当然有一些前言哈，就是发起序以及教导什么叫做念啊，以及正法要修学的三个心等等这些东西，莫学今天先不说，等我们入正文来修学的时候，在瑜伽师地论当中也有这个部分啊，也有这个部分，到时候莫学再来做对照。那么如果各位有请到这本书的话呢，我开始介绍的法相就从九十八页。啊，就从这个98页开始。那么如果各位对照到瑜伽师地论的话，瑜伽师地论如果用批寻记的话啊，用批寻记的话就是16开本啊，新闻风版本的16开本。它四念处从哪里开始呢？它从958页卷28，各位可以去对照啊。那当然清净道论我莫学今天没有用啊，莫学没有用，我直接就用中阿含的，我就不用清净道论的内容啊。那如果各位要依清净道论来学习的话呢，莫学一开始讲的课也就曾经提过了帕奥法师的正念之道 啊，是他丛书里面其中的一本啊，也有这整本书都在讲圣殿柱啊，都在讲圣殿柱，这各位也可以去查阅啊，可以去查阅。那么我是觉得短小精干就信空法师也讲得非常的流畅哈、啊、等于是他的演讲开示稿，然后经过相关法师那边常驻的顺文顺的是很好的啊。其实比较起来，我是觉得就分量以及内容的精要性来讲的话，我会觉得这个好。如果各位你们比较相应清净道论的话，帕奥禅师的那个正念之道会比较好，因为他比较贴近啊，比较贴近清净道论的教导。那么信空法师因为他也通汉传啊，他的中文也很好，因为他个人就学中文的，所以他里面也用到瑜伽师地论的一些东西啊。所以墨学为什么以他的法本为我们阿含道四念处跟瑜伽道的四念处之间的比较，我用的就是这个法本，是有它的道理的啊，因为它里面两边都照顾到了。好，首先我们就先来介绍生念柱。生念柱当然所缘境就是我们所谓的生啊，那生其实这一个生不只是我们的这个肉体啊。那我们简单讲，在阿含道子观当中谈到生，就一定会谈到名生、色生，或者统合起来叫做名色身。名就是我们的精神啊，心理，那么色就是我们的四大所造的出色。那么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不能相离的，名声跟色身不能相离，因为相离的话，那么所谓的色就是一般的无情物，就像这个，就像桌子椅子山河大地，这一样是色。可是这个色我们就会以为有真实的物质，可是它的成住坏空我们对它是没有感受的。所以同样的四大我们会称为我的这个身体，其实跟外四大山河大地的差别就在于一个观念，就叫做受。你如果对它有生灭变异而产生的感受，那么这一个部分这个范畴就叫做我们的名色身。那么唯识呢，瑜伽师地论呢，把它称为叫做五识身。那五识身为什么不讲异地呢？为什么不讲异呢？因为异啊，它的根，当然有些法师就说异根就是大脑细胞啊。那我就问了，请问脑细胞是不是眼根的所依啊？眼根的讯号要不要传到大脑？要啊。那所以大脑也是眼的根啊，所以有人说脑细胞的神经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五识啊，这五根的近色根。所以如果整个大脑都在管五识对外摄取的资讯，那么请问我们产生意识的根到底在哪里？你如果说它也在大脑，那么于是大脑就要管六个根。所以大脑如果就叫一根，它也不能只是单纯的一根，它也应该是眼根的所依乃至于身根的所依都在大脑。那这个东西当然是一种争论，我们先不谈这个部分。所以这个身根，这个身根在阿含子观当中就把它分成名身、色身。那你如果直接观察这个四大所造的出色，这是一种观察，像不净观就是其中一个。可是在佛陀教导49年里面呢，他教导生念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两个甘露门。最早开始讲不净观，后来讲不净观因为有些修学上的问题，因为有些人会厌世的关系，最后呢大半的时间都比较推广什么安般念。那安般念在小念处经当中有教导所谓叫16圣行或者叫16特圣。那么16种圣行修安般，就是修入出席当中呢，就分作16个，每4个管一个念住。所以今天我们放在大念住经当中摆在生念住的安般念，只有用到16圣行的前4个。我刚刚讲过，如果你专门修安般的16圣行的话，那么安般的16圣行就包括身受心法4个念住，全部都有，从散心地一直到正阿罗汉，通通是修安般。我们今天不介绍那个法门。那么摆在大念处经当中，他就不讲16圣行，他就讲前面的4个， 就是被归类在十六圣行当中属于生念珠的四个，生念珠的四个，他把这个四个法要放下来，在生念珠的几个法要当中呢，他摆作第一个，摆作第一个。那首先大概要简单的介绍一下安班，安班其实是一个简称，是安那班那，安那班那就是出入席的意思。我们都会以先出席先入席后，所以安班啊，安那就是出席，班那就是入席，你知席出，知席入，就这样子。那你要观念就是观察，观察以及意念。不忘失你随时随地在入出席这件事情，就叫做安般念。那有人当然念作安波念啊，这也可以啊，因为这个本来就是音译啊。那么我刚刚讲过了，在这里面呢，他就抉择了四个法要放在大念珠经里面啊。如果各位要去对照的话，你可以去对照十六特圣里面的前四个，哪四个呢？第一个，先要能够取到入出席的相啊，所以第一个就是正念入出入席啊。正念出入席，那个念就要能够得到圣洁，你一定要能够了达我现在是入席，现在是出席。所以我们现在修学的时候呢，就好带一个口诀，知席入，知席出，这是第一个，先要清清楚楚的能够看见，其实是感觉啦，不是看见，因为空隙看不见嘛，就是感觉你整个身心在吸气， 你就如实知道它在入，他在出气的时候你也如实知道他在出，所以第一个安般念就先做到这个东西。如果你能够持续十个二十个出入席正观，而没有中间没有妄想，那么你这一个段落才算是完成。这简单，我不讲细的哦，不讲细的，各位就先这样记下来。所以正念出入席，第二个了知长短席。那么讲长习短习，其实就牵涉到一点点比较啊，牵涉到一点比较。那么有人在整个散心到定心发起的时候呢，这个长短习会改变。像我们今天如果在散心的状况底下，各位察觉一下，你们入习比较长还是出习比较长？现在就是现在，你们入习长还是出习长啊？入习长，出席短，出席比较急促，尤其讲话，因为我们在入席的时候是无法发音的，我们发音一定是什么？出席，我们发音一定是出席，就是把气吐出去才会发音，吸气的时候是没办法发音的啊。所以如果你讲话多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什么？入席短，很快要吸满，然后呢出席长，因为你要讲一长段的话都要出席。如果你今天紧张的时候，入席又会变得比较短促，对不对？出席也会变得比较短促。所以长短席其实就是伴随着你在做什么事，还有你的情绪是在什么状态。所以了知长短席，就是要去观察你入席长短的变化，跟你情绪，还有跟你身体在做什么事，心里在做什么观察思维，它的内容有关系。你要去观察你的长短习的变化跟你的情绪之间的关联性，长短习的变化跟你思维内容以及身体造作之间的关联性。当你越定了以后呢，你的长，你的出入，你的出席也很长，出席入席都很长，中间当然有很多的变化，每一个人的习性都不一样。所以前面的第一个法要就是要能够正念出入席而已，你只要取到现在入席了，入席入到满了，然后呢中间有一段不入不出的阶段，我们叫做中间住席，然后呢会观察到它出了，出到尽了，会有一段中间出席，就是出席出到尽还没有入气的那段阶段，又会有一段开始入气的时候。那么每一个入出席的改变，当你观察维系，中间就会有一个想跟受在里面啊，在里面转动啊，观察的就是这个东西的改变。而长短习就是比它更维系，除了要取到入出习的相之外，还要同时观察伴随着你的身体的造作，伴随着你的情绪的内容，伴随着你思维的内容， 你今天对于日出席长短的变化就会有不同的观察。所以长短席其实也是日出席更维系的观察。在这个时候会面临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是我们整个四年出关的重点。你会看到席每一个入席不只是生，它会有生住灭的变化，那这就是生灭相。所以你中间会看到入出席的生相、住相、灭相，在每一个入相当中又会有更维系的入相、住相、灭相。随着你的心越来越细，你所观察呼吸的相就会不一样啊，就会不一样。这个呢就会进到第三段，觉知全身习。什么叫做全身？全身不是你全身毛孔，有人说全身毛孔呼吸，那是不正确的。全身就是完整绵密的呼吸，就是要观察整个呼吸一入一出中间生住意灭的生灭相。你要清清楚楚不间断中间不夹杂妄想的把整个入出席全部绵密中间不间断的生灭相能够如实的觉知，这个叫做第三段，觉知全身习，而不是觉知全身毛孔出入气啊！不要做这个妄想，因为这个妄想是个假想观，你看不到的。我们还是要观察比较粗的鼻孔的出入习就可以。那么更维系的就是要绵绵密密的把整个入出习完整的循环它的生住意灭当中看清楚啊，能够把它觉知如实，觉知如实。好，这个时候你就会开始看到三个身，一个是名身，一个是色身。名身就是心，色身就是我们的四大，还有一个身叫做安般念身，就是你的念所缘，呼吸的所缘。呼吸的所缘它不是心，它也不是你四大所造的出色，对不对？所以你会观察到它有一个相，你会取到入出席的相，那个相叫做安般念的积聚相、生灭相。你也会看到你身体，比如说像肚皮或者全身，你会有胀缩，对不对？你看到这个肚皮的胀缩，这个是色身。你会看到伴随着心能够观察这个色身，这个心也能够观察习入习出安般念所缘的那个能观心，这个你也可以体察到。所以这个时候就有，我们简单按照四禅波罗蜜来说的话，就是身、习、心这三个相，这个之间到底它是一相还是异相的问题。所以慢慢你就回归到不去分别习入习出的分别相，你要把习入习出的分别相放掉，然后去思维到底身、习、心这三件事情是一还是是三。于是你中间会观察到两种生灭相，第一个不是身的造作，你的习不会入出，对不对？比如说你一定会有身体的胀缩嘛，一缩气就出来啦，一胀气就入啦。可是反之，气入了，到底是气入进来身体才膨胀，还是身体膨胀气才入进来？你是把气吸进来，还是气进来之后你的身体膨胀了？去观察他们彼此之间的关带关系。这个呢我们在以后正法要会讲，这个叫做因缘生灭相。身体跟安般念中间就产生一个因缘生灭辗转相因的关系。然后你进一步更维系会观察到，是你心发出一个命令说习出气才出了，习入气才入，到底是你的受想在先，还是习入习出这个动作在先？是先产生习入习出的动作身形，你才观察到哎呀习入了习出了。你的心的观察它发生到底是在习入习出之前，还是之后，还是同时？这个叫做刹那因缘，刹那生灭相。 一个观察到身跟安般之间的关系，一个观察到心跟安般之间的关系，你就会观察两种不同的缘起相。一种是四大的色身跟安般念身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因缘相依的一种状态。心只是刹那，心没有相，心的刹那会有前际、后际跟中间际。心前后际的变异，到底跟安般念、生住灭的相是同时还是一时？是有先有后的关系吗？这个之间你要做很微细的观察，这个观察就是第四个法要，叫做极灭极尽身形。极尽者就是灭去身习心的差别相。你会发觉身习心或者名身色身跟安般念身这三者，它不是真实有自相，它不是个别独立的，对不对？其中这三项之外，到底有没有一个我在里面主宰？到底要怎么呼吸？到底是心主宰，还是安般入出息主宰，还是身在主宰？那么除了这三项之外，有没有别的主宰意识存在？如果它不是心，它是什么？如果它不是身，它是什么？如果它不是入出息，它又是什么？这个时候就已经没有习入习出的差别相，你就进一步去观察缘起，于中去分辨身习心这三项，它到底是一还是之一啊？就入到理观的部分啊，就入到理观的部分。好，这个是我大约的跟各位介绍，因为这是我们以后会抉择的这个所缘境，所以我稍微再解释的详细一点。好，这是安般念的部分。那么安般念以后呢，大念珠经就开始进到第二个业处，第二个所缘叫做四威仪。四威仪就是行住坐卧。老实说一句话，这件事情其实并不是单纯的练习，当然有人把它当作是单纯的练习，比如说很多你到修涅根，他就会叫你在草地上走路，拖着鞋子，对不对？然后就去观察你的脚底的触觉，乃至于呢你要做过经过经行再观察它的起进落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威仪的念处啊，威仪的所缘。这威仪的所缘就是你一定要去训练你的明觉性，你的观察，你的如实觉观察，你的行住坐卧一样是观察你的五蕴，其实最重要是观察你的受想跟身形行住坐卧之间的关系。行有行的威仪修，住坐卧各自有各自修学明觉、修学内观的观察方式。那有些法师就会比较特别着重在这里啊，特别着重在这里，他其实就是修学取相、修学明觉性、修学观察，跟我们底下要去谈的正知明觉其实是很类似，只是他的所缘境是四威仪，就是行住坐卧的四种威仪。那么这四种威仪当中到底要观察什么？老实讲就是观察为什么行住坐卧的姿势会转变，你要观察威仪的生灭相，威仪的转变就显现出五蕴的生灭。你要观察五蕴的生灭到底色受想行识之间是如何带动变化的，他其实还是要观察这个东西，以行住坐卧四种威仪姿势的改变去观察五蕴之间彼此相依相存辗转联动的关系。只是借着威仪的转变、姿势的转变去观察五蕴，然后顺观缘起，然后于中证到无我。可是有些人练习威仪修的时候呢，过度的强调有些法师的教导，说我要下个命令，说我脚要抬起来，脚才抬起来，脚要进才要进。你一直不断的训练有我，因为你在下命令嘛，对不对？这种修学其实记住哦，整个生念处的观察就是要观察缘起无我，而不是要练习有我。很多人就在训练明觉性，却把我训练得更敏锐更坚固，那个其实跟整个生念处的修学刚好是背道而驰，而且是相反的。 很多人就一直不断的保留在如实正知明觉性，然后守住那个明觉性不肯放。明觉性还是我啊，安住明觉性不是目的，借由明觉性来观察缘起无我，那才是关键。明觉性只是要帮助你取相，取相的目的就是要你观察缘起的道理，以及于中于外于两中间没有我我所，这才是关键啊，这才是关键。所以不要像有些人修禅就守在无为，守在明觉性，守在那个空空洞洞，就是清清楚楚的知道，我只要保持如实知就表示是内观，其实这个观念不对。如果内观不能够顺入缘起无我，那不叫内观，只是保持明觉性而已。明觉性只是定，不是观。你修了半天，你以为在修内观，还是在修定，这种还是属于一种专注定，不是属于内观。好，这是威仪修。那么第三个是在修正确的正知，正知要比威仪修要更广大所缘。刚才的所缘就是行住坐卧，而这里的所缘就包括我们今天在动态生活当中，包括我手要伸，包括我要拿杯子，包括我要喝水，包括我要吃饭，包括我生活行住坐卧移动身体之间来来去去做任何一件事情，都要怎么样修正知而住。所以这边的正知，各位不妨加两个字，而住。住不是住的不动，住就是活动，在一切活动当中去修你的明觉性，去观察你的色受想行识辗转变化的关系，于中还是要观察缘起无我的道理，于中还是要观察这个道理。好，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这个四念处他有教导，在清净道论也有教导，有四种正知啊，四种正知。可是四种正知在瑜伽师六论当中是属于定道之良里面正知而住的思维。比如说你今天做一个动作，你要去想到底对我对别人有没有利益等等啊，有什么利益正知、事宜正知、境界正知跟不吃正知等等啊，这些东西都是清净道论里面所教的。阿含经倒是没有讲那么详细跟那么多，在瑜伽师六论讲的又比这四个正知还要更详细，不过它不是摆在正法要当中，它摆在定道之良前行当中。这到时候我们正法要依瑜伽师六论修学的时候，默学会告诉你们前后的抉择。所以在大念处经当中，他把这个正知而住摆在第三个法要啊，摆在第三个法要。那么这个正知而住在瑜伽师六论抉择当中呢，它是属于帮助我们持戒清净，戒律仪的四个清净条件中间的一个。我们之前曾经也在白板上写过道次第啊，定道之良就包括五个，最重要是戒清净，对不对？当然我要达到戒清净的时候，我需要有四个质量，对不对？四个前行，哪四个？根不要乱乱处，叫做根律仪。然后呢，饮食质量，觉悟于切，还有就是这一个正知而住。如果你能够做到这四个，你今天身与意三业就能够持戒清净，持戒清净，你心就不容易昏沉，也不会掉毁。你只要没有了昏沉跟掉毁的心，你只要一炷香七支做法一条定，很快就会得定，很快会得足定。这个是定道这两个部分啊，这是瑜伽师六论的抉择。不过在正法要当中呢，大念处经是把它放在第三个法要。在这过程当中，老实讲都可以修安般啊，修安般，你可以在四位一当中观察安般念，你可以在正知而住的过程当中观察安般念，所以这三个也并不是违背的。那么在大念处经当中的生念处后三个都是属于观察不净观。不净观当然是一个所缘，不过在瑜伽师六论当中呢，把它当作是对治什么？对治贪，那对治贪的心的造作性的一种对治观，它不是属于一种正法要啊，它不是属于一种正法要。那么在不净观当中呢，清净道论主要的教导就是三十二物，瑜伽师论把它叫做三十六物，只是广略分别有差， 牧学曾经在以前礼拜五的课哈，这个于学斯蒂论的定学选读当中，牧学曾经详细的讲过32物、36物的不净观，也曾经配搭他讲戒差别观。戒差别观是讲地、水、火、风，或者加上五大，把空大摆进来，用这戒差别，就是四大戒或五大戒的观察来分类我们今天32物或36物的类别，知道我们今天这四大的色身、五识的所依，其实都是这些个别元素的生住意灭，于中无我无我所，还是要观察缘起无我。所以不净观主要的目的当然是对治贪啊、贪欲心啊、对治贪欲心。所以在《瑜伽师地论》不把它当作正法药，它还是属于对治五盖、贪欲盖的对治观啊，的一个对治观。可是如果你要把它拿来修奢摩他、修禅定，它也是帮助我们修离欲啊，因为从欲界定、从散心到出禅，最重要的关键就是能不能离欲。所以不净观它能够对治贪欲，最重要就是色贪。当色贪能够对治，你就可以离欲而得到定啊，而得到定啊，这叫做离身喜乐的出禅。所以你要继续依着不净观修学，也可以对治五盖的贪欲盖，第二个能够帮助我们离欲而证到出禅，这都很适合选择不净观来修学。不过由此说来，不净观不是属于正法药，还是属于对治观。当然你会观察的话，你也一样可以从不净观当中观察什么缘起无我啊，这当然是有教导啊，有传承，你可以这样做学习啊。那其中最重要就是32分或者是36分的观察。那么生念处当中的第五个法要啊，性空法师在这边翻译成四界分别观，这四界就是地界、水界、火界跟风大界。那么讲这个是比较这个大类啊，其实它主要可能是跟观察受有关系。如果各位学过五蕴的话，五蕴里面呢有22种色，那讲色其实也是讲受，没有差别。比如说硬、粗、重、软、滑、轻，这些都是属于地大界的特质啊，一种特质。比如说你感觉滑，滑是什么？轻是什么？都是属于地大的特质相。那其实这个也是一种觉受，所以生念处跟受念处老实讲是不分家的啊，不分家的。因为呢色对我们唯识观来讲的话呢，是没有真实的色，色必然带受而起，带着受而起，然后随之而来想运就会发生，于中就会去造作。所以最重要就是要从色受想行，然后熏习识啊，熏习识，由识再发起处，然后又产生受想行辗转相因的关系。所以主要就是观察这个东西。还有像这个水的流动啊、黏啊、黏啊、滑啦，这些东西呢，热啦、冷啦，或者是有支持、有推动相啦，广分别有22种处。有22种处，这些东西都跟世界分别观有很大的关系。他假说有一个色蕴，色蕴又分别成22种处，处好像有真实所对的四大界，其实分析下来都是新的觉受，都是新的觉受。所以先假说有色心两种对待的假法，然后呢就把色法当作是个真实的外境，那于中把它分解成22种触觉，后来就证明它其实都是心的分别，整个就是这样的观察。那心如果色没有真实，那么心难道有分别的真实吗？进一步就会观察这个东西，于是于中还是要观察缘起无我啊。这个我先大概做这样的简单的介绍。那么在阿含道子观当中呢，它随之而来的是把整个32物啊或36物分成四大界。 比如说骨骼啦、血啊，啊，骨骼是属于地大，血汗是属于水大，对不对？暖气属火，出入席属风，就把三十二物或三十六物分作四大界，这样来观察。所以表示你先用不净观三十二物来对治你的贪欲，再用四大界来观察缘起无我。所以它通常是连带而来的观察，啊，连带而来观察。可是在对治观当中呢，界差别观瑜伽师论也用来对治什么？对治慢。那么为什么界差别观可以对治慢行者？就是你觉得我比别人高明，我比别人怎么样优越，那乃至于你说你是白种人你就比别人好，你的身心地位比别人优越。除了观察不净观之外，观察界差别观，我们还是怎么样？还是四大所造出色，对不对？你在这一个本质向上跟任何品种的人其实是没有差异的啊。在界差别观的观察底下，所有的人种不管什么色精低位其实都是平等相，没有差别相啊，没有差别相。所以你不过就是一张薄皮包一堆骨头跟血肉跟内脏，其实你并没有比别人优越的所在啊。优越所在是你今天这一生的福报，对不对？带来的包装而已。那这就是界差别观。所以呢，这两个不净观是对治贪欲，界差别观是对治慢，所以它仍然是被瑜伽师论归在对治观里面。所以瑜伽师论仍然没有认为它是正法要。不过如果你借由不净观的所缘，借世界分别观的所缘，顺入观察生灭相，于中用缘起的道理证成无我，你也可以契入正法要。所以记住，正法要都在观察这一切的生灭缘起无我，就是这个关键。如果你不能入这个理，你都在做有相分别，有相分别都是修对治，不是修正法要。所以有人就把这些所缘境当作正法要，其实这是错的。因为这个正法要的学习重要是在回事相理，而不是只在事相当中观察。只要保持如实知，如实知只是明觉性，我说过它只是定，它不是观。要观一定要入正理，这才是正观，这是关键。在生念书当中第五个法要就叫了四大世界分别观。第六个法要在大念珠经当中呢，归类有九种相，这叫做目虚九相。那么本经性空法师把它翻译成叫做目缘九相观。我不一一个去讲它的内容啊，像膨胀啦、清淤啦等等这些东西，总共有九种，一直到第八种相白骨发起，对不对？白骨发起。所以这些呢都是个别，当初印度时候就有很多人捐献他的大体，丢在所谓的淡泊路，淡泊路就一条直直的路，坟墓那个所在，然后呢你有一个经行的道路，那当时的比丘就这样直直走过去取相，以后呢反过身来漫步经行，思维他烂坏的相啊，在整个尸体送来一直到烂坏变成白骨，最后整个筋肉肢解开来，散坏相取相思维，然后对治自己对一切境界爱、自体爱的分别，把贪欲心对治清楚。所以目缘九相观也是属于不净观的范围啊，不净观的范围。那么这个东西呢也是属于对治，也是属于对治。如果你能够对道理懂，随着被抛弃尸体的败坏相，你也可以观察什么？你的心的所依就是这四大所造的出色身，不过就是这些善坏相，由此显现缘起，由此显现无我。如果你能入这个理，目缘九相观也可以当作正法要。不过基本上它的安立是为了对治贪欲啊，所以这些呢也都在对治观当中被取作所缘，安立成业处。好，这个是圣念处啊，圣念处。所以我们简单的把圣念处在大念处经当中啊，佛陀教导的时候呢所安立下来的六个法要啊，六个法要。接下来介绍受念处。 在生命书的内容我结束之前我稍微讲一下，在于切斯特论，如果你们去看这个卷28于切斯特论，于切斯特论的生命书它的所缘总共有35个生相，很细，我这边不一介绍，到时候我们会读这一品，这一品的论文，那个时候墨学再来简单的分类跟各位做定义。所以表示呢，真正的生就应当是生，而不应当只是前面的六种所缘而已。所以六种所缘表示是一种方法，是一种传承佛所教导的方法。那么刚刚讲过，生念处跟受念处是不相离的，而受念处在大念处经当中分作六受，这六受有两种说法，一种是有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所带起来的受，比如说你眼睛看一个东西取到净，于心中东西生一个受，耳朵听一个东西取净下来生的受，所以你六识六根触对外境于内心当中升起的受，这个也叫做六受。不过在这里大念处经所讲的六受不是这个，而是把受的志向分作三个，记住它的次第，先观察乐受，再观察苦受，再观察不苦不乐受。先观察乐受，先观察苦受，再观察不苦不乐受，这些次第的案例是有经验值的，是有经验值的。因为乐受容易取相，一般人如果没有听闻过佛法，要他取苦相不容易，不容易。先叫他取乐相，取乐相容易观察，从这里下手。这三个，我目前在白板上写了，这叫做受的志向，受的志向。这个于切斯特论往往都会把所有一切的业处呢分作志向、功向等等这些，然后呢再分作志向啊、差别相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么在这里呢就是受的志向，所以受的志向简单来讲就是乐受、苦受跟不苦不乐受。那么它乘以二，乘以哪两个呢？在大念经当中呢叫做有乐味，有爱乐，有爱味，对，有爱染，有爱染跟无爱染，把它分作这两类，就是有爱染的乐受，有爱染的苦受，有爱染的不苦不乐受，跟无爱染的乐受、无爱染的苦受跟无爱染的不苦不乐受。在大念经当中呢主要它是分作这六种受，六种受。那么什么叫做爱染？爱染就是你今天执取，最重要就是爱取，你于中生出执取留住不舍的心，你有这种心发起，乃至于没有发生的时候你会希求它发生，发生以后你希望它怎么样常住不离，你会对它有愈合愈离的想法，你带着这个想法的所对境升起的这乐受、苦受跟不苦不乐受，通通叫做有爱染。无爱染就是你对它你一样可以看见，你一样可以观察，可是你知道它是这种受，可是你对它不会什么没有执取心，所以主要就是以执取心的有无分作这六种受。那么于切斯特论就比较详细，它还另外有两种分类，两种分类，各位看到白板，有爱染跟无爱染，在于切斯特论当中呢通通叫做受差别相，受的差别相。那么在于切斯特论当中呢它的受差别相还有另外两个，叫做一什么一单识安立的。什么叫单识？比如说你今天你尝一个东西，你尝一杯水，尝一个巧克力，尝一个冰淇淋，尝一个食物，你尝它以后，你尝它会得到乐，对不对？然后呢你不尝它就会觉得苦，比如说你今天有的吃的时候你会非常高兴，吃不到的时候你会觉得什么又有希求心，这叫做依你今天染着，依你今天爱好享用的程度去安立的三受。你今天受用它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乐，这就是一单是安立乐受。 如果你去享用它，你会生出苦受，就是一单是生苦受。如果你对它常用了以后呢，你生它不苦不乐，这是一单是享用受用以后，你会没有苦乐的分别。好，第二个是出离，出离就是你原本有人强加把你拿走，比如你本来拥有一堆积蓄，对不对？好，那有人就哄骗你买一个投资的标的，结果呢，一买的时候呢是高点买入，然后呢，今天你看报纸，哇，跌停板，连续几天都跌停板，越跌你就越舍不得怎么样脱手，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出离的受，出离受一样分成三受。如果出离一样东西，就是你舍被人家夺掉一个东西，你会感觉到乐，那表示你拿它的时候不觉得舒服，对不对？好，如果有人把你拿走之后，你生苦；有人把你拿走之后呢，你会没有分别，就不苦不乐。所以，一你拥有一个东西，你常用它，以及被夺走，只一单是跟一出离。唯识在瑜伽师个人当中，又更仔细的依照这两颗，又分作不同的受，啊，一单是跟一出离，又按照这三受的分别，又有六个，对不对？六个加上前面的六个，就有十二受了，就有十二受了。还不只是如此，其实在阿含经里面有，只是清音道论没有分类，它按照受的所依，依于身，我们假立名称。叫做苦乐舍，依于心，苦受就不叫做苦，叫做忧，啊，乐受不叫做乐，叫做喜，舍还是叫做舍。所以，如果依身产生的受，我们叫做苦乐舍；依心所产生的感受，我们叫做忧喜舍。所以呢，把这加起来，我们也有把它称为叫做五受。就是苦乐忧喜舍，对不对？舍通身受，通心受，两边，所以有身的舍受，有心的舍受。比如说碰到一个东西，你也不觉得特别好，也不会觉得特别坏，或者你心想到一个东西，只是法尘分别，你会觉得它不是特别好，也不是特别坏，两个都叫做舍受。可是一个是身的舍受，一个是心的舍受，按照你受的所依，又分成六个，对不对？是不是就分成六个？好，于是就变了几个了，三六十八，对不对？十八，这是依照差别受的差别，总共把三受又分成十八受，啊，把三受又分成十八受，那么把十八受加上原来的三个受的志向，又称为二十一受，啊，这种种的差别，啊，种种的差别。那在唯识呢，就比较分了，在这个地方详细的一点。不过各位要中去观察，倒不是这三受的差别，最重要就是受的差别这几个啊，黯然有无啊，单是出离，以及依身依心，这才是主要观察的所在。